李白的一生为什么越努力越不幸呢？在大唐帝国的光辉盛世里，为什么看似拥有了无穷的机会，但却没有一个是属于李白的呢？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举人，今天这期我们来聊聊诗仙的前半生。关于李白的出身，目前最原始也是最权威的材料来自于他的族叔李阳冰在李白病重后为其整理诗集之事所做的一个作者小传《草堂集序》，里面上来就说，李白出身不凡，祖籍陇西成纪，是梁武昭王李浩的第九代孙。你要再往上倒，李白还是那个打仗总迷路，一辈子想封侯却不成的飞将军李广的子孙。李白自己也曾在诗中自述，家本陇西人，先为汉边将，攻略盖天地，名飞青云上，苦战进步侯，当年颇惆怅。然而这就好比是那英参加我是歌手的比赛，跟评委说，我祖上叶赫那拉啊，往上倒几代跟慈禧太后同宗同祖，你得给我打高分啊，一样是没有用的，因为大清早就亡了。而早在隋朝末年，李白的家族就因为卷入了政治斗争被贬黜到了调支，也就是大约现今的吉尔吉斯斯坦一带，算是彻底山号重来了。虽然到了李白父亲李克这一代啊，通过不断的奋斗，靠着在西域各地跑商和放贷，又重新积累了不菲的家资，并在李白四岁这年，带着一家人离开了西域，重新定居到了现今四川江油一带。但工商在当时本就属于贱业，而你还是大唐帝国最边缘最底层的胡商，更是贱中贱，所以李白啊，连入场科举的资格都没有。李白所生活的是一个士大夫阶层的好时代，从唐太宗、唐高宗再到武则天，每一代领导者虽然方式不一，但都目标明确地在做同一件事，就是持续地扩大官僚集团，持续地笼络新士族和那些绵延数百年的高门大姓的门阀士族相抗衡。尤其是武则天这一代，整个王朝的公务员数量更是激增了快20倍，各种贡举、杂举、制举数不胜数，各种朝为田舍郎、目登天子堂的传说变着花样地刺激着世人们的神经。可对李白而言，热闹是人家的。然而李白的天赋又是那么出众，5岁送六甲，10岁观百家，15观奇书，作赋蔺相如。开元天宝遗事中就记载啊，李白有天才俊逸之余，没与人谈论，皆成巨斗，如春葩立早，灿于齿舌之下，使人号曰李白灿花之论。所以他的父亲李克也并没有让他和另外两个兄弟一样早早开始学习并接手家族的生意，反而是亲自指导他修习诗文词赋，还为他请了梓州的名士赵准做老师，学习治国安邦的王霸大略和春秋纵横家的游说之术。而这一切的准备都是为了在将来继续搏一个飘渺的希望，干业。简单来说，就是拿着自己的诗赋文章到达官显贵的家里进行自我推销，以及获得他们向朝廷的直接举荐。在唐朝，入仕有3种途径，一种是门荫，一种是科举，一种是留外入流。除了门荫这种已经有先人荫庇得官的外，后两种没人捧你，你的路依旧是很难走通的。因为在当时，唐朝的科举考试还没有糊名一说，大家伙直接名牌 PK， 所以能否事先获得权贵高官、公卿显人乃至社会名流对于你的有力举荐，可以说直接决定了你能否顺利登科以及后续授官的好坏。如果你像王维或者杜牧一样，荐举的后台足够硬，甚至考前就能把名次给你定下来；而如果你没有后台，就算考上了，也可能一辈子都是在基层公务员上打转。而李白希望走的这条绕开科举，直接通过荐举破格入仕的第3条路，看似是条捷径，但实则更是狼多肉少的卷中卷。还在蜀中之时，没有门路的李白就曾因为听说了新上任的益州大都督府长史苏廷会路过成都，就赶忙转到带着自己写的《明堂大吏二赋》，在中途拦车求见。虽然最终得到了对方好一番称赞和未来会举荐他的许诺，可后来李白在成都盘桓了许久，也没在最终的推荐名单上看到自己的名字，大都督府的门更是再也进不去了。不甘心的李白又跑到了离家千里之外的渝州，托人将自己的诗篇、词赋、文章全部呈给了当时的文坛泰斗渝州刺史李邕，以为文化人啊更能懂得他的含金量，结果没想到比上次还惨，直接吃了闭门羹。 这其实就是寒门进阶的很大一道坎，信息差。但凡李白能够混进圈子里，提前了解一下李邕的喜好，就会知道李邕平常最腻味年轻人在他面前说一些什么封侯拜相、宏图伟业的大言。而且他平日最喜欢研究碑版文字和词赋，但却独独不喜欢作诗。所以李邕看了几眼李白呈上的得意之作，就一股脑地丢到了一边。下里巴人之曲，桑间蒲上之音，怎能登上大雅之堂？还说什么济苍生、安社稷？但念他不远千里而来，好歹打发他一些盘缠，让他去吧。而这一次，李白恼羞之下，更是挥笔写出了传世名作《上李邕》：“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博却苍溟水。世人见我横书吊，闻余大言皆冷笑。宣父犹能为后生，丈夫未可青年少。”听起来是不是有点莫欺少年穷的味道？当时年轻的李白心里想的是，天下之大，总会有能赏识我这匹千里马的伯乐。所以在他25岁这年，辞别父母亲人，拿上家里给的钱，出巴蜀，过三峡，泛长江，渡黄河，开启了自己周览名山大川、遍访天下诸侯的万里之行。但令人感到疑惑的是，李白自此就再也没有回过家乡，见过亲人，这也让后世多了许多李白是杀人出逃的推测。总之啊，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一路走来，李白拜访的权贵无数，其中表达赏识的也有不少，但都很快就没了下文。结果不到一年，伯乐没有寻到，反而是将身上的盘缠挥霍一空。其中光是救济一路遇到的落魄才子，就散去了30万斤，贫病交加之下，被困倒在了扬州。对故乡亲的思念，对壮志难酬的怨愤，对客死他乡的忧虑，促使李白写下了如今那首人人都会背的经典名作《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好在李白不久前在襄阳结识的好友孟浩然及时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不但出钱解了他的围，还给李白指明了一条新路：“兄弟，听哥一句劝，要不咱入赘吧。”孟浩然告诉李白说，安陆有一许姓女子，出自世代簪缨的名门望族，曾祖许绍与唐高宗曾是同学，祖父许与师是唐高宗时的宰相，父亲在唐中宗时也曾担当员外郎。现在许员外辞官归里，别无心愿，唯有这膝下单生一女。早年因择婿条件太苛刻，耽误了姑娘的豆蔻年华，眼瞅着明年就26了，还没有嫁出去，所以现在愿意降低条件招个女婿上门。只要你抓住了这个机会，凭借着宰相家的余荫，你再去干谒的时候，起码不会再像以前一样连门都不让你进了。一来二去，李白被说动了。就这样，在孟浩然两边不断的奔走说和下，李白成了安陆许家的女婿。可俗话说得好，一入豪门深似海，许家的助力李白还没有享受到，许家的绊子就先一步到达了。原来啊，这许员外膝下无子，所以他的这份家业早早就被许员外的胞兄之子许大郎给盯上了，天天就盼着自己这个便宜叔父能早点死，他也能早点独霸了家业。可哪曾想，不知半道从哪儿冒出个李白横插一杠，这要是让李白得了举荐，有了官身，那不就竹篮打水一场空了吗？所以这许大郎啊，就到处散播李白的谣言，败坏他在安陆的名声，还频繁在长史面前给他上眼药。此一时期，李白啊曾先后写过两篇文章，一篇是《上安州李长史书》，一篇是《上安州裴长史书》，一篇是解释所谓的酒后失礼、目无尊长，这些纯粹都是误会。另一篇呢，也是解释所谓的夜不归宿、聚赌嫖娼、来历不明、杀人凶徒等等，这些市面上关于他的传闻都是一些小人的恶意重伤，希望两任长史不要偏听偏信，继续向朝廷举荐他。虽然说的都是软话，但李白心中的傲气也是半点没有掩藏。在《上安州裴长史书》的最后，李白就写道：“若赫然作威，加以大怒，不许门下，遂之长途，拜祭西行于前，再拜而去，西入秦海，一观国风，永辞君侯，黄鹄举翼，何王公大人之门， 不可以谈长见乎？你要是信我，重用我，我必然是感恩戴德。但你要是不用我，凭我李白的才能，天下之大，哪家王公大臣的门我李白叩不开呢？颇有点反客为主，求人办事反倒说找你是看得起你的味道。可想而知啊，这文章递上去也确实不出意料地换回了一句冷冰冰的长史欠安谢客。而更让李白义愤难平的是啊，他听说这个李长史啊，竟然花了2000多两给自己那个专会斗鸡走狗的侄子活动了个奇才异能的名额，举荐给了朝廷。然而这些隐情啊，自然是无法为远在扬州的孟浩然所知了。他只看到李白怎么这么烂泥扶不上墙，进了许家3年一点动静都没有，眼瞅着就30岁了，还整天窝在山中的老宅中读书，所以写了封信指责北寿山，哎，你这样的无名小山不该把李白这样的大才隐藏起来。实则啊，就是委婉地劝告李白不要辜负他奔走的一片苦心，不要耽误老丈人一家对你的殷切期盼，更不要耽误自己的才华光阴，赶紧从山中出来，拉下脸来多为自己活动活动，给自己尽早谋取个官职，一展自己的才华抱负。在外面受了委屈回来后，自己的知己好友还误会是自己不思进取，可想而知李白当时的心情一定是不太好过的。在给孟浩然的回信戴寿山答孟少府遗文书中，李白就假借着他所隐居之地北寿山的口吻回复自己的好友。他说啊，自古以来王德广布贤才能得到充分重用的时代，根本就不需要君主主动的去山中搜寻什么隐士高人，像姜太公这样的人会自己主动出来左周文赞武丁。你不去思考贤才为何更愿意藏在山中不出，反而跑来怪我这个北寿山把他们都藏起来了，这是个什么道理呢？而在我山中的这个李白啊，也绝不是那种甘于早早归隐田园享受恬静之乐的人，他在山中暂时蛰伏是为了有朝一日能一鸣惊人，跃登辅弼之位，大展王佐之才，深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环区大定，海县清衣。而等到功成名就的那一天，他也绝不会贪恋权位，而是会效仿张良、范蠡那些人，范五湖，系沧州，不足为难矣。而现在我这个北寿山能做的，就是庇佑李白，让他远离那些山精木昧、雄回猛兽，使清风为他扫地，请明月与他作伴，让他安心在这里读书养闲，等待时机。浩然啊浩然，你误会了我北寿山，也误会了你的好友李白了呀。从这里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杜甫那么爱李白，但李白却独爱孟浩然了。一个30岁，一个41岁，两个中年男人在谈论未来前途的人生大事之时，依旧不忘借着这种笔墨游戏来互相传达自己内心的情感，可见二人必然是有着相似生活情操的人。孟浩然早年也曾追求功名，但不第后便潇洒转身离去，放弃了仕途，寄情于山水，到老年更是隐居山林，开怀畅饮，侍弄花草，可以说真正做到了放下名利，享受生活之乐。这份随性洒脱的心境是李白想拥有但又不能完全拥有的。在谈到李白的时候啊，我们总喜欢谈李白的诗自由、不羁、洒脱、浪漫。然而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真正自由的人是不会整天把向往自由挂在嘴边的。一个人必定是在生活中感受到某种限制、某种禁锢，才会把情感寄托在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这样的诗句之中。所以李白说啊，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盛，迷花不是君，高山安可仰，徒此以清芬。李白把孟浩然比作一座世人仰望的高山，正是因为他在孟浩然的身上看到了那种真正超脱于世俗之外的潇洒的生命状态是怎么样的。而他虽然隐居在安陆的山中，但那颗渴望建功立业的心却依旧是躁动难平，他没法做到真正的不在乎。而孟浩然也正是因为懂得李白的这份心境，才来信催促自己的好友 正是真正的自己。你和我不一样，我知道你的胸中还有一团火在燃烧。北寿山这样的小而无名的山，绝对不是你李白想要的归宿。不管你在外人面前表现得如何安于隐居之乐，我都知道你不是真正的快乐。而这也是为什么这篇《待寿山打孟少府》一文书是李白现存五十多篇文章中有着最为重要意义的一篇文章。因为在这个知己好友的面前，李白人生中第一次向我们袒露了自己内心真实的矛盾。希望出将入相的是我，希望隐逸出世的还是我，这种内心的矛盾阻碍着我在前三十年的人生里没法长久地沉浸在二者的任何一头之中。所以我们看到李白明明出蜀是去追求功名，却又流连各种名山大川之间，而在享受了一阵出世的快乐后，却总是又被功业之心拉回到政治的活动之中。在这之前，他给两任长史写信的时候，在安陆的官场之上就有人嘲笑李白，说他沽名钓誉，看似淡泊名利，实则汲汲钻营。我想了解过李白故事的人也不乏有人会发出类似的评价。而在这篇文章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李白如何完成了自我内心的自洽，又如何回应了这些山精野兽之言。天生我李白如此的有才华，所以我必须应天下苍生之机，用我的才能去实现环区大定，海县青衣。而到了那时候，我李白自然会将功名利禄扔到一边，以见天外，挂功扶桑，扶四海，横八荒，出宇宙之辽阔，登云天之渺茫。我相信每个读到这里的人都会不自觉地感慨一句，这才是李白，这就是李白，坦坦荡荡立于天地之间，不为功名利禄，不为荣华富贵，只为真正的活过，存在过，然后转身潇洒离去，在世间留下属于我的传说。我们爱李白，不仅仅是爱那无数潇洒风流的诗文，更是爱这些词句背后渗透出的这种无论在人生何种逆境之中都依旧保有的豪迈绝伦、自信而超卓的精神人格。而在整理了自己的心情后，李白很快就在开元十八年的初夏时节下定决心再次启程，取道襄阳、南阳、内乡、商洛、蓝田，跋涉1500多里，前往大唐帝国的心脏长安，去找寻自己真正的舞台。只是此时的李白不知道的是，此去长安并不是他悲剧般政治人生的结束，而是更大绝望的开端。开元十八年，30岁的李白在安陆因遭刘言的诽谤，失去了本已谈好的荐举名额，带着河王公大人之门不可以谈长剑乎的傲气，只身前往长安寻找新的机会。在帝国的皇都，李白第一次亲身感受了大唐盛世之繁华奢靡，却也尝尽了人情之冷暖。从最开始拜谒玄宗的包梅玉贞公主，玄宗的宠婿正三品的卫尉卿张济，到像从五品上的滨州长史李粲，从五品下的访州司马王松寻求援助，再到最后结交从八品下的长安县尉崔某，李白拜访的对象的级别是越来越低，但仍然看不到丝毫的曙光。随身的盘缠、宝剑和骏马更是在一次酒醉后被地头蛇们悉数抢光，想去讨要却发现就连这样的地痞流氓领头的都挂着与邻军校尉的官衔。一年多来，自己所遭遇的种种苛待冷眼，蕴积在胸中的种种难明之情，就在准备离开长安的前一夜，借着对故乡的思念和想象，在笔尖之下喷薄而出。伊须兮，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腹，开国何茫然。尔来48000岁，不与秦塞同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门深历井仰斜息，以手抚膺坐长叹。 上学那会儿，因为光顾着全文背诵，并没有花多少心思细细地咀嚼这些词句背后所隐藏的各种滋味。而现在，当我在脑海里想象着李白放低姿态，拿着自己的作品不断地在长安寻求谒见，又不断遭遇拒绝的场景，再想到一个外乡人浑身的财物被人抢光，在长安的街头茫然四顾，皇都宫殿千门万户竟无处安放我心的迷茫，再念出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之时，我的内心的情感也跟着发生了改变。是啊，人生的道路为何总是这样不顺人意，这样的艰难攀登，这样的流浪，这样的彷徨，究竟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我究竟什么时候才有机会做回真正的自己呢？今称虽云乐，不如早还家，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希望长自借。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啊，初次长安求仕的失败经历并没有打掉李白的自信心，相反激发了他天性中极为强烈的反叛精神。不管是在诗句中还是在日常的言行里，李白都表现得更加的放浪形骸，傲视权贵，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清王侯，出则以平交王侯，顿则以俯视朝许。再去干谒荆州长史韩朝宗之时，李白不但没有学得更加的谄媚，反而摆出了一副长衣不败的巨傲姿态，并且也不再傻乎乎地把自己的作品全部整理好递上去了，而是在信中说，你要是愿意读我的作品，请派人来我家抄写，我相信只要您看一眼就能明白，这才是像您这样的文学权威真正想要追求的好作品。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十五号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立地倾向，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而君侯河西阶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扬眉吐气，激昂青云也。那么李白这套连捧带激将的方法奏效了？很可惜，并没有。韩朝宗虽然面上没有立马发作，但是转头就跟孟浩然说，您这位朋友大才，可惜啊，我们这儿的池塘太小，他这种真龙转不开身，还是让他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吧。那么到这里，您可能就要问了，这样愈发不招人待见的李白，又是如何一夜之间直达天庭，以布衣之身被玄宗招入京城供奉翰林的呢？这就要说到李白的另一大爱好，修仙。十五游神仙，仙游未曾歇，仙人扶我顶，结发寿长生。李白早在蜀中之时啊，就热衷于求仙问道，曾遍访匡山、岷山、峨眉山，与道士结交，期间啊，就认识了道门大宗上清派掌门狄迈弟子袁丹丘，二人一见如故，把臂同游数日，结下了相当深厚的感情。李白的千古名篇《将进酒》中就有一句，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这个丹丘生指的就是袁丹丘，而之所以会写下这首诗，也是因为隐居嵩山的袁丹丘十分的想念好友李白，又知晓他仕途不顺，就邀请他到嵩山一聚，换换心情。二人与岑勋置酒高会于颍阳山巅，在月下且歌且饮，畅谈平生志向。酒到酣处，李太白起身高声的吟诵，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月下的李白是如此的灿然夺目，恍若天上的谪仙降临凡间，天地浩渺唯他一人而已。而想必一旁的丹丘子望着自己仪态超然的挚友，内心想的也是，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要帮他站上更高的舞台，让更多的人见识他的风采。而很快这个机会就来了。袁丹丘在蜀中云游的时候，曾经在青城山结识了一个修行的女官池莹法师，二人结为了修行路上的伙伴，时不时就聚在一起谈玄论道。而这个池莹法师还有一个更加广为人知的俗世身份，那就是唐玄宗的亲妹妹玉贞公主， 也就是我们上面说李白想去拜谒但面儿都没让见的那位。天宝元年春夏的一天啊，玉贞公主就跟她的老哥说了，昨晚啊，老子给我托梦，让我到真元宫去朝拜他老人家，然后呢再到王屋山顶的天坛去接受道路。在道教的概念里啊，这就等于说宣告了他死后可以不再受轮回之苦，完成了超脱的第一步。李隆基很宠爱这个妹妹，而且自己也尊崇道教，听完就很高兴地批准了，并且诏令天下道门龙凤齐聚京师，一起随玉贞公主出行。而玉贞公主的好友袁丹秋自然也在被邀请之列，借着这个机会袁丹秋也将自己的好友李白推荐给了玉贞公主。当时李白因为《蜀道难》《行路难》《梁元吟》《将进酒》等等作品已经在文坛打响了名号，贺知章读完他的文章都惊呼李白为谪仙人。而玉贞公主的道门尊师上清派茅山宗第十二代宗师司马承祯也夸赞李白有修道天赋，说他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文辞秀逸，隐逸修道。可以说此时的李白非常对玉贞公主的胃口，所以他也转而将李白举荐给了唐玄宗，这才有了李白在42岁这年接到朝廷召他入京的诏书，二次前往长安。快意且为乐，烈焰作群功，击赏摇天笔，承恩赐予仪。在李白这一时期的诗句中他可以说是丝毫不掩饰自己的得意兴奋之情，经常夸耀自己今非昔比的翰林待遇和所受到的君王恩宠。这种有点过于天真直白的性格可以说天生就不是搞政治的料。而等到李白真正步入了他渴望了一辈子的朝堂，他也很快就意识到唐玄宗也压根不需要他来宰治天下或者安定地方，只是想他侍奉左右，随时奉诏做一些如《清平调·词三章》《宫中行乐词八首》这样的助兴娱情的诗词，或者做一些《春日兴》《宣堂红游》这样颂扬我大唐盛世海晏河清国泰民安的文章。表面上李白极受恩宠，甚至奉命从大明宫的翰林院搬到了兴庆宫，守在了皇帝的身边，随时应召，不是陪皇上洗澡，就是陪娘娘赏花。但实际上朝堂正事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甚至成为了别人口中讥讽的兴奸之臣，可以说距离他立地倾向的理想更加遥远。所以我们也能看到，当昼登天子堂的兴奋劲过去，李白在自己的诗句里又开始惆怅了起来。轻盈一香点，白雪难同调，本是疏散人，履衣贬蹙翘，云天暑清朗，林壑亦犹条，或时清风来，闲倚阑下消，阳光桐庐西，谢客临海敲，功成谢人间，从此一头掉。苍蝇想点无白玉，轻而易举，但是阳春白雪却曲高和寡，难以找到能理解自己的人。我本是疏懒散漫之人，却偏偏要在这里受一群狭隘小人的气。天高云淡，正值秋高气爽，不禁回忆起了昔日林壑间的油条。有时清风徐徐吹来，闲倚着栏杆，我放声长啸。阳光在桐庐溪旁垂钓，谢灵运通游天涯海角，而我究竟何时才能功成身退，从此在烟波间投掉。你从诗中很明显能感到李白对朝堂的争斗很不适应，甚至开始怀念起了过去无忧无虑的生活。上过班的朋友都知道，这种心理上的厌烦很容易就反映在了日常的工作表现里。李白的工作态度也不积极了，文思也迟钝了，作品也平庸了。天子呼来不上川，自称臣是酒中仙，虽然听起来无比潇洒豪迈，但实际上这不就是喝酒旷工的酒蒙子行为吗？所以不到一年李白就又稀里糊涂地失去了帝王的宠爱，奉命搬出了兴庆宫。直到此时疑惑登徒言，恩情岁终绝，李白才猛然地意识到朝堂的复杂和可怕，以及自己的天真幼稚。他看不上的作文妖宠的弄臣位子，其实早早就被无数双眼睛盯上，羡慕嫉妒恨了。 直到被赶出来的那一刻，李白都不知道缠毁他的人究竟是谁，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哪件事让人抓住了画饼，想到皇上的面前辩解，都不知该从何处开始，最后只能在诗中幽怨地写：金藤若不起，忠信谁明知？期待唐玄宗啊自己能意识到我李白啊是个遭人诽谤的贤臣，可想而知啊，这是压根儿不可能的。李白彻底的被丢弃到了无人在意的角落，归来入咸阳，谈笑皆王宫，一下子又变回了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往日的热闹重归冷清，无限的春光却只能与月对饮，与影为伴。可影不能相与交接，月不能解饮酒之乐，可谓是凄凉至极。多年来啊，李白饱尝人情的冷暖，世道的凉薄，甚至在家中啊被妻妾轻视，所以总是憋着一股劲儿啊，想要在人前证明自己，所以才有得到了征召后的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那样迫切张扬自己成功来反击世人轻视行为的轻率举动。可当这青云直上的生活犹如梦幻泡影一下子又要消散之时，可当他想到自己已过不惑之年，留给他再次翻身实现政治抱负的时间越来越少之时，李白胸中的那口气似乎一下子就消散了。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变成了仙人书恍惚，未若醉中真，千金买一醉，取乐不求与。什么富贵神仙皆是虚妄，唯有痛饮入梦才是最真实的。与其在官场与人撕咬，不如顺从本性回归自然。天宝三载春，自觉待下去也没有什么意思的李白上书请求还山，没想到玄宗当天就恩准了，还赏赐了不少银两让他立马走人。在临行之前，李白苦涩地写下了最后一首古风《秦水别龙首》：秦水别龙首，幽咽多悲声，胡马故朔雪，谢爹常思明，感悟动我心，勉然含归情，昔是秋叶飞，今见春残生，袅袅桑结叶，萋萋柳垂荣，急节谢流水，机心摇玄京，挥涕且复去，侧创何时平。李白感慨自己此去将如陇头流水一样汇入秦川黄河，一去再不复返，光阴像流水一般逝去，而究竟哪里又是我李白真正的归宿呢？唉，与其在这里没完没了的感伤，还不如早早擦干眼泪上路。可我这颗破碎的心究竟何时才能平复呢？就在李白离去前啊，他的贵人袁丹丘已经先一步离开了长安。袁丹丘学的是道家的清静无为，虽然会些吐纳之术，也是顺应自然。可玄宗和玉贞公主把他找来，却是想让他帮着研究长生不死，整天啊就是逼着他和一群吞刀吐火、钻营奉承的江湖骗子们混在一起，研究怎么拿水银炼丹。可想而知，他待得有多难受。所以啊，就找借口先一步逃离了那个名利场。多年后，李白再次应友人袁丹丘之邀，来到了他的新隐居地南阳附近的石门山相会。此时的李白啊，已经年过半百。在闲聊之中啊，他就和袁丹丘透露自己打算结束四处漫游的生活，搬来和他一道隐居。听到这话，袁丹丘就笑了笑说：这么多年你打算过多少回了，可你这颗心啊就是冷不下来。隐居啊，出世啊，学道成仙啊，你一说起来总是煞有介事，头头是道，其实呢往往其言愈冷，其心越热。而李白啊却保证说，这次他下定了决心。他刚刚续娶了一位宗室夫人，也是自幼好道之人，二人打算啊举家搬迁过来，来个隐居双修，好不快活。只是这话出口还没半个月，李白就又一次打脸了。上集我们就曾介绍过，李白这个人啊特别慷慨，不管到哪儿啊看到有学子落难，他都要拿出钱来接济一把。其中就有一个名叫何昌浩的落地秀才，早年呢落魄时多次受过李白的照顾，结果啊 这两年他走了运道，在安禄山的手底下混出头了，成了幽州幕府之内一个参赞军务的判官，就想着也拉自己的恩人来共享富贵，就写信劝李白啊来幽州看看，即使啊无入幕之意，何妨来此一游，一下子就把李白的心又给说活络了。妻子朋友都劝他，安禄山啊日后必反，幽州必然会成为龙潭虎穴，你可千万别在这时候去凑热闹。但李白说什么呢？且探虎穴向沙漠，鸣鞭走马令黄河。管他是龙潭虎穴，我李白都要闯上一闯。要是安禄山真有反意，我此行探得虚实动静，向朝廷上书谏言，便可止祸乱于魏蒙，不就是为社稷苍生立了一大功吗？李白啊李白，咱也不知道是该为他这颗赤子之心哭，还是该为他这颗赤子之心笑了。从这件事儿，我们就能再一次清楚地感知到，李白就是那种主体意识特别强烈的人。这种人啊，在生活中啊，尤其强调自我的价值究竟该如何实现，自我该如何站在舞台的中央发光发热。中国的历史上不乏喜欢发表豪言壮语的诗人，但像李白这样出走半生，挨了那么多现实的毒打，归来仍是把自己当天选之子，想着在大时代中啊搏击风浪，成为拯救危亡与解民倒悬砥柱的，确实仅此一位。在李白的内心之中啊，依旧固执地保有着年少时那个仗剑天涯的侠客之梦。赵客漫胡缨，吴钩霜雪迷，银鞍照白马，飒如流星。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失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这个梦鼓动着李白抛弃别子，再次踏上了孤独的流浪之路。在他的想象中啊，他将记录下安禄山谋反的证据，然后单剑匹马冲出包围，赶到长安面见圣上，揭穿反派，及时阻止一场惊天大阴谋。可现实上，当他从幽州回来再入长安之时啊，早已没人将他李翰林当回事儿了，求告无门之下，只能蹲在大明宫的门口等待散朝，看看能不能拦下个熟人。结果熟人还没等来，倒是先看到一囚车一囚车往外拉人，一打听才知道，这都是从幽州跑来状告安禄山的，被皇上下令啊全部押回幽州，交给安禄山自己处置，这才啊如梦方醒，断绝了念头。如果此时李白能认清现实，不再插手俗事，安心做个富家翁，那他也就不叫李白了。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安禄山引20万之众反于范阳，引兵而南，烟尘千里，河北诸郡望风瓦解。叛军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攻破了东都洛阳。而在向南奔亡的队伍里，就有着已经55岁的李白的身影。洛阳三月飞虎沙，洛阳城中人怨街，天津流水波赤血，白骨相称如乱麻。逃亡的路上，李白写了很多首描写当时混乱时局的诗歌，而这些作品的主题兜兜转转，又都始终离不开李白那惦记了一辈子的济苍生安黎民的终极梦想。张良未逐赤松去，桥边黄石知我心，归时躺佩黄金印，莫见苏秦不下机。李白在蜀中之时，曾师从隐士学习春秋纵横家的权变之术，这让他从小就渴望自己能像偶像张良、苏秦一样，在乱世之中纵横睥睨，一怒而天下惧，安居而天下息。所以随着大唐局势的不断恶化，李白产生了一种错觉，就是属于我自己的春秋战国可能马上就要到来了。而偏偏在此时，永王李璘又向他伸来了橄榄枝。天宝十五年六月，安禄山攻陷长安，太子李亨逃往灵武自立为帝，遥尊唐玄宗李隆基为太上皇。而没和太子走一路的玄宗，则是在逃往蜀中的途中，向太子李亨、永王李璘、圣王李琦、封王李巩下达诏令，你们几个给我各凭本事，自行招兵买马，任免官员，尽快给我平定叛乱。永王李璘，唐玄宗的第16子，此时正任山南、江西、岭南、黔中四道节度使，领江陵大都督镇守江陵。 因为此地远离战乱且赋税丰厚，所以很快他就拉起了几万兵马。人一旦享受过权力所带来的快感，想再撒手可就难了。尤其是老李家还有着跟兄弟父亲翻脸的光荣传统，所以等到唐肃宗李亨命令自己的好弟弟交出兵权回蜀地去伺候父亲之事，李林就一边假装听不见，一边继续扯着奉旨平叛的大旗，紧锣密鼓地扩充人手和地盘。当他听说了大名鼎鼎的李太白就隐居在离他不远的庐山之时，就命人去请李白出山。在给李白的信中啊，李林就直接将他捧为了拯救东晋于危亡之中的谢安，大喊谢公不出，奈苍生何，一下子就戳中了李白的心窝子。因为在李白看来，谢安的人生轨迹简直就是我的理想模板啊！前半生淡泊名利，隐居山林，遍访名山大川和名士交游，不惑之年东山再起，一步步未登宰府，打出了八万对八十万的淝水之战，危难之际力挽狂澜，最后晚年功成身退，留万世美名。这不就是我李白要走的路吗？只不过我的进度条啊，目前刚刚推进完游山玩水那一部分啊，马上就要进入高潮了。所以李白又一次鼓起了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雄心壮志，欣然应邀。作为浪漫主义的诗人，李白有着蓬勃的热情和大胆的想象，但在实际的政治活动中啊，这些都阻碍他对局势做出正确的判断。在李白的想象里啊，西晋末年南北长期对峙的局面将再次出现，所以相比于李亨在灵武建立的平叛政权，他更看好已经占据了东南半壁江山的永王。证据就是啊，后来永王兵败被杀，御史中丞宋若思把李白捞出来收到身边当幕僚的时候，李白仍然带他向唐肃宗李亨提建议说，今自河以北为湖所临，自河之南孤城四垒，而金陵是天下衣冠世庶必地东吴，冗家南侵未胜于此，建议李亨从灵武迁都到金陵。可见啊，李白对局势的判断一直都是啊，叛军势大，哎，我们要先避其锋芒，稳固江南，再图恢复。然而事实上，河北人民的抵抗力量和决心还未彻底的瓦解，像颜真卿、颜杲卿这样的地方官吏仍然在坚守诚意，联络友军，在安禄山的后方脚风脚雨，西北广大的疆土仍然完好，朔方的兵马仍然锐气可用，迅速平叛是具备条件的。但李白呢，却错误地将安史之乱和历史上的楚汉、东晋做了类比，说什么颇似楚汉史，翻覆无定制，做出了应该割据江东的判断，犯了纸上谈兵的大忌。但这里我们也得替李白说一句啊，天宝十五年十二月，李白入永王幕府，要为君谈笑尽胡杀。到转年二月，永王兵败被杀，满打满算没有三个月。而且永王啊，更多是想利用李白的名气，在东南士人面前演一出千金买马骨，并未真的拿他当谢安，让他参与什么食物。所以李白到了永王那儿啊，除了写了十一首拍永王马屁的《永王东行歌》外，确实也没参与什么跟谋逆相关的正事。所以在狱中之时啊，李白才会不断的向外喊冤。为什么像永王手底下纪广琛、浑为明这些实权人物带兵同朝廷的军队交手打过仗，却因为一朝领兵反水反而成了有功之臣，而我这什么都没干就写了几首诗，反而成了负逆叛臣的典型了？而从之后啊，宋若思把李白捞出来，他还看不清形势，继续让宋若思劝唐肃宗迁都金陵这件事，就可以看出来李白这人是真没什么政治头脑。领导这会儿啊，正想杀个鸡儆个猴啊，统一思想，团结一心，坚定地走平叛路线呢，他就跳出来啊，劝往南迁都，不办你啊，办谁呢？结果就是李白落个二次下狱，长留夜了，连带着救他的宋若思啊，也被贬为了太守。后世很多人为李白鸣不平啊，觉得李白因为出身低，一辈子都没有获得一个真正展现他济世之才的机会。但我反而觉得，经营复杂的人际关系本身就是一个有政治头脑的人首先要去解决的问题。 你连在凶险的政治生活中先活下来的能力都没有，说其他的都是空谈。但也正如我们之前所言，你不得不佩服李白强大的自信力和百折不挠的精神。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惨痛失败，自身也已垂垂老矣后，当李白在流放的途中得知朝廷因旱灾赦免流刑以下的罪犯，自己也在此列之后，他依然因为坚信着自己有机会再被朝廷启用一展才能而想着赶紧往回赶，这才有了那首豪迈潇洒的《早发白帝城》：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罗曼·罗兰说过一句话，叫真正的英雄是在看透生活的本质后依然热爱生活的人。而我们在网络上还看过另外一句话，叫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在我看来，李白就是这两句话最好的典范。只要你始终怀揣着少年的梦，你就永远保有着飞扬的生命力，生活对你而言也就不再存在老去。无论过去你经历了多少苦痛，只要你始终坚信着光明在前方，那么每一天对你而言都是新的一天。61岁的李白仍然想着投军，想着他那报效祖国建功立业的梦想，只不过这一次病痛牵绊住了他的脚步，不得已之下，李白只得投靠了族叔李阳冰，孤独寂寥地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在李白的临终歌中，他不再是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而成了大鹏飞兮振八翼，中天摧兮力不济。大鹏鸟展翅高飞，希望震动八方，但终究因为力有不逮，半路摧折。而这既是李白对自己一生的概括。那么问题来了，我们又该如何评价李白呢？在李白入狱之时，杜甫一直坚持为他奔走求情，世人皆欲杀，无意独怜才。他一遍遍地为李白辩解，向世人诉说李白的阳狂和天真，以及他在诗歌王国的璀璨。而与之相反的则是高适，同样作为李白的好友，在李白落难之时，面对他的求助选择了作壁上观，不予理会。想必此时啊，如果你让高适评价李白，他肯定是更多从现实政治的角度出发，给出一个和杜甫截然相反的结论。恩格斯在评价歌德时曾说，在歌德的心中时常有着天才诗人和法兰克福议员的斗争，前者厌恶周围环境的鄙俗气，而后者则不得不与这种鄙俗同流合污，因此歌德总是时而伟大，时而渺小，时而是叛逆，爱嘲笑，鄙视世界，时而是谨小慎微，事事知足，心胸狭隘。歌德既是天才，也是庸人。问题是，你更愿意记住哪一个他？在我看来，这话放在李白的身上同样适用，天才和庸人也同样在李白的身上相伴而生。对我们这些普通人而言，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我们能否客观地评价李白，毕竟我们也不搞学术，而是如何借助这个问题更好地认识自己。因为李白身上的这种两面性就像一面很通透的镜子，能够清晰地映照出我们对于人生价值的取向。这话什么意思呢？举个例子，苏氏兄弟之中的苏辙就很讨厌李白，说他俊发豪放，华而不实，好事喜名，不知义理之所在也。简单来说，就是他认为李白这人整天就爱标榜自己，实际上的本事又一点没有，而且价值观也有问题，动不动就在诗句中笑谈杀人，不以为非。李白究竟有没有苏辙说的那么不堪，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评价，但是我们却能从他对李白的评价中清晰地看到苏辙这人他的价值观究竟是什么样的。而喜爱同样也是如此，比如当李白被流放夜郎之时，杜甫时时惦念着李白，甚至在梦中多次梦到他的身影，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繁华热闹的长安满是功成名就之人，而我独独怀念那个仍在外孤苦飘零的李白，纵然他死后能名垂千古，但自己已无法知晓，又有什么用呢？ 杜甫在叹息李白今生命运多舛之时，又何尝不是投射了对自己人生坎坷的自怜呢？而当他热情地讴歌李白的仙人之姿，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热情地赞美李白的恣意和张扬之时，何尝又不是在向世人展示他自己内心真正的向往呢？我们时常把李白和杜甫简化为两个对立的符号，一个仙，一个圣，一个代表着浪漫主义，一个代表着现实主义，一个代表着自由，一个代表着担当。但是通过杜甫对于李白的极度推崇和喜爱，实际上又让我们进一步的认识到，真实的杜甫在性格和志趣上必然是与李白相接近的，不渴望成为就没有真正的喜欢，他的内心中一定也藏着一个李白，只是因为杜甫比李白晚生了11年，少体会了11年大唐的盛世繁华，又多活了15年，多体会了15年混乱时局的苍生悲苦，社会的条件不允许他再像李白那样肆意地挥洒自己的想象力，他只能藏起心中的男孩，关怀家国天下，充满悲悯地关注现实，把个人放入群体当中，去体会使命与责任的担当。杜甫不笨也不傻，他不是看不到李白身上那些人所共知的缺憾，他只是更愿意去爱，去怀念一个一世独立豪迈自由的李白，让这样的李太白来丰富和补充自己的生命体验。这就是我想说的，我们对于他人的锐评，实际上最终总是会像回旋镖一样，回过头来给世界展现我们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问题是，你究竟从李白的故事里看到了什么呢？在最后，我谈谈我自己的感受，希望抛砖引玉，引发一些各位的思考。我最初喜欢李白的诗歌，是因为我觉得他的很多诗读起来总是很爽，让人读起来不自觉的就提高了音调。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有一种一吐深中压抑情绪的感觉。我想这也许是因为李白的很多诗歌都是在酒醉的情况下吟诵出来的，李白借助着豪饮找到了那种浑然忘我啊，在没有自觉意识下纵情舞蹈歌唱的生命状态，在酒精的催化下，他甩脱了社会认知对他创造力的禁锢，将自由的感受借由文字融入到了自己的诗句中。当我们吟诵《将进酒》之时，我们不需要喝酒，内心深处某种自由因子就会被触发。我认为这是李白留给我们最好的礼物。然而当我进一步的了解了李白的人生故事后，我却感到非常的拧巴和沮丧。这样一个一生都在讴歌自由，一生都在表达着理想的崇高和始终执着追求理想的人，却又不得不为了他那些志向千方百计地去巴结那些权贵，以至于写了那么多阿谀奉承的诗歌，留下了那么多后世人贬损他的黑料。明明寄情于山水隐居田园之时，他是那么的快乐，也写出了那么多的传世佳作，为什么就不能跳出当时社会给文人所塑造的通过做官来完成自我实现这样一条单一的道路，实现真正的超脱呢？在读到李白被玄宗赐金还山的时候，我甚至希望故事是李白一甩手说老子不干了，而不是还像怨妇一样继续写诗，反复说自己被误会了多么委屈。然而正如我上面所说，我最终意识到我对于李白的种种苛求以及看他的故事时的种种不爽，是因为我在现实中本身也是一个很拧巴的人，内心虽然叛逆，爱嘲笑，鄙视随大流，按部就班，但也时常附和强势，委曲求全，不敢跳出主流的框架去生活。正是因为我在现实中做不到，所以我总是希望能够借助阅读获得补偿，而又因为我无法像李白一样坦然地面对一次次的失败，不在乎周围人的眼光，百折不挠地追求心中的所想，所以我格外地为他这种坚守所打动。就算你告诉我这只是我想象出来的李白，那又能怎么样呢？只要他的那一点点固执的坚守能够在未来某个时刻唤起我一点点勇气就足够了。人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被赋予了淳朴和力量，同时 也有了渺小的私欲。这就是人性的美和恶。我们人类的全部希望不过是怎样设法战胜自己的卑劣而已。而我想，这是为什么在一切以实用价值为主的时代，我们仍然不能放弃文学、诗歌和历史的原因吧。我是举人，我的讲述只为唤起你的阅读兴趣。如果你想进一步的了解李白，还是要你自己把书拿起来捧读啦。视频的最后也别忘了点个关注，我会每周与你分享我这个世界的所知所想。如果你喜欢的视频，希望欢迎点击关注，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拜拜。